如何为人父母？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六讲，为父的该传给儿女们什么？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47章27到31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落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特别恭喜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求神继续不断地赐福给我们做父亲的，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的天父，效法他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请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47章。今天我们要我们的经文主要是在48节到31节。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天父，你把你自己爱子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今天你跟我们主是做父亲的，就给我们一颗心智，能够学习你自己为父之道，来帮助我们，来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能够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把今天我们的敬拜恭敬地交在你恩手中间，欣赏我们的敬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做父亲的该传给子女们什么？极大多数的人是传递财富，可能有些人是传递权势，就好像美国的家庭Kennedy 家庭一样。再来就是希望能够自己供给自己的儿女能够有优秀的教育，希望子女在社会上能有一个好的谋生的技术。但是对许多在美国安定的第一代的华人移民，我们中间有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华人移民来说，我们可能想传给我们子女的是对他们的期望，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的，我们盼望能够在子女的身上能够实现。作为基督徒父亲的，我们盼望给我们的子女传给他们什么？我想作为基督徒父亲的，希望能够传给子女们能够属灵的产业，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或在从天父的身上，能够学习到品格，而且有一颗爱主的一颗心智。你跟我要想从圣经上能够找到一些好的做父亲的榜样的话，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看到大卫，我们看到撒母耳，连他们都不能够成为做父者的榜样。但是创世纪中的有一位列祖，那我们都知道他是本性善妻的，这位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他的信心成熟了，因为他有成熟的信心，因此他成为你跟我可以效法的榜样。特别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我们今天 就从创世纪第四十七章，特别我们从28节到31节，我们来看，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他传给他的子女们什么，我们可以从他学到什么。我们看到在雅各临死之前的时候，他不仅祝福他自己的儿子，而且他也祝福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他甚至能够按照神日后的应许，做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合乎神旨意的一个宣告。约瑟的两个儿子被雅各所祝福的时候，那雅各用的一种方式是祝福那个幼小的，而是让那个长子以后要服侍那个幼小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时点亮了你跟我在新约里面的对于信心之父的一些榜样们，特别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看到11章第21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选了我们今天的创世纪第47章第28节到第31节，他从这一段雅各所要采取的行动，在他临死之前所做的这项祝福，他在这里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他认为雅各信心最成熟的，也就是雅各的巅峰，他的高潮的表现，属灵上面的，让我们看到就是他祝福他众子的那个祝福。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经文中间，我们看到了47章29节中间，以色列死期临近，他要在他临死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给了约瑟的两个儿子跟约瑟本人，他给了他们祝福。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了雅各要求那个自己那个有地位的、有权柄的那个约瑟这个儿子，向他起誓。启示里面他讲，约瑟在这边讲，在30节31节上半段讲，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迦南地。我们看到他约瑟的第二项行动，除了给约瑟跟约瑟的儿子祝福之外，他要约瑟向他起誓，他死了之后他的遗体不要葬在埃及，而要离开埃及，要出埃及，而且要到迦南去。我们还看到这短短的这几节经文中第三项行动他所做的，我们看到是在47章31节，我们看到当约瑟向他起誓之后，我们看到他一项行动，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这时候他所要交代的事情都一一的完成了，这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感恩的心，向这位真神，他一生所跟随的神的耶和华做了一项真敬拜。今天这信息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约瑟传递从神来的祝福，约瑟传递给子女从神来的意象，第三方面，约瑟传递给子女对神的真敬拜。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父亲当传给子女对神坚忍的信心及属灵的福气。我们今天就以这个为我们的中心思想，我们来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巴不得神用他的经文让我们看到雅各的信心高峰的时候，他做了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是你跟我做父亲的要传给我们子女的这三样重要的事情：神的祝福、神的意象、神的真敬拜。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做父亲的应当传递给子女从神来的祝福。我们看第47章29节，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叫了约瑟来的目的是要给约瑟跟约瑟的两个儿子传递给他们神的祝福。 福这个字在紧接了四十八章四十七章最后一节之后就是四十八章，四十八章中间出现了六次之多，第三节、第九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第二十节两次，六次之多，表示四十八章的主题也就是要字是福这个字。四十八章是雅各要传递给子女的福分，他要给他们祝福，雅各的祝福，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认同的，认为雅各的信心的高潮就是在四十七章最后的这几节中间表现出来。我们看雅各为什么要把祝福看得这么重，而在临死之前要给他的儿子们孙子们祝福，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让我们看到的雅各的一生中间，他向来就重视神的祝福，不像他的哥哥以扫，以扫是不在乎祝福的人。今天在我们中间，我很相信有很多的人不在乎神的祝福，有很多的人不在乎从神那边得到的恩典。但是你跟我要学雅各，学雅各是雅各看准的东西都是对的，他的目标都是对的，只是他的手段不对。因此神在雅各的一生中间就让他吃苦，就是要矫正他的手段，直到他进了埃及，直到他在埃及学会了这个功课，他把祝福赐给法老，他把祝福赐给他的儿女。我们看雅各向来就看重神的祝福，他是本性善欺的一个人，他曾经用欺骗的方式，我们看到欺骗的方式得到以撒的祝福，用了一个亲嘴的方式出卖了他的哥哥，他也曾经用一碗红豆汤得到了以扫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看见，他的目标是正确的。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他不但是向来就看重祝福，巴不得你跟我，特别我们今天中间做父亲的，你看重神祝福你的家，看重你以后要传递给神的祝福给你的儿女。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雅各记得神的祝福，他是不是一个健忘的人，神给他教训之后他就终身都记得。我们看到第创世纪三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的时候，圣经这么描写，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多过了亚伯渡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要回老家了，他要回老家的时候，他首先担忧的是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他曾经欺骗过他，因此他以前欺骗过他，现在他要收那个结果，因此他惧怕。他惧怕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带了他的妻子，带了他的使女，带了他的儿子，带了他的女儿，带了他的仆人们，都渡过了那个亚伯渡口。亚伯是一个峡谷，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峡谷，亚伯渡口将刚好在迦南的边界上面。他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什么？他夜间起来。当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夜间的时候，就象征了什么？象征了苦恼，象征了愁烦。你跟我今天有压力的时候，有重要的决定面对要去面对的时候，常常我们夜间会醒起来。夜间代表在创世纪里面代表苦恼，代表忧愁。因此我们看到雅各这个时候要回老家的时候，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这次他回去刚好跟他出来之前相差二十年，出来是一个人出来，这次回去是大队的人马回去，而且带了很多财产回去。我们看到他回去的时候，圣经描写在那个渡口上只剩下雅各一人，因为他让他的妻子，让他的使女，让他的仆人牛羊一个一个都过去了，只剩下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亚伯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亚伯一生看重的目标就是神的祝福，他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面对的，他回去可能回去以扫要报仇的时候，
那他这个时候求神的祝福。我们看到他跟这个天使，这个天使是神的化身，跟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由你去。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此你与神与人角力，多得了胜。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抓紧了这个跟他摔跤的天使，不让他走，他要的是祝福。这个祝福可以等于是他的签证，而进了迦南，再次的回迦南，而得到神的保护。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都在那里挣扎，都在那里求胜，先是与以扫，后来是拉班，现在他要回去，带着人马丰丰富富回迦南的时候，神向他表明，借了这个天使，神向他表明，他必须与神摔跤，因为他的命运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他终于承认福分只能从神而给来。巴不得我们今天中间做父亲的，你在世上有生活的经验，有工作的经验，让你记得，不要像雅各，你掌握了这一切，想进迦南的时候，回迦南的时候，那让你记得，神在你要进迦南的时候跟你摔跤，跟你摔跤的时候，让你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福分只能求从神而得来。雅各已经承认了神为他福分之源，因此神叫他改名字。神叫他改名字做什么呢？从今之后他的名字不叫雅各，叫以色列。他记得人家叫他以色列的时候，他就记得是从神那里得到福分，他今天才能够站立。他记得那个晚上，那个寂寞的晚上，他一个人面对所有的担子的时候，神，他抓住了神要求祝福的时候，神答应他。神不但更改他的名字，神怕他还会忘记，神扭了他的大腿的窝。你跟我如果读经读得仔细的话，我们知道雅各是个大力士，你知不知道？雅各是大力士的证据在哪里呢？就是一节经文，他到了井旁边的时候，井上那个石头要好几个人才能抬出去，他一个人就把那个井上的石头拿开了。所以我们可证明雅各是个大力士，而且能够跟神摔跤，跟人摔跤他都能得胜。神要雅各，要我们中间很多专业人士做父亲的。你以为你来到这个国度靠你空手你可以打下天下，你可以得到这一切，但是神今天让你记得像雅各这样能干善妻的这个人，这样一个大力士，神不但要更改他的名字，神要他一生在他的身上留一个记号。从那个时候起，雅各的腿就瘸了，他永远记得，永远成为一个不方便的人，他永远记得他走路不方便，他要依靠神，求神祝福他。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不但是向来看重神的祝福，他的目标是对的，只是手段不对，因此神要对付他。当他回迦南的时候，神对付他，神要改他的名字，神在他身上留了一个记号，让雅各永远记得神的祝福。第三个原因，雅各要传递福分的时候，他不但记得，不但向来自己就看重神的祝福。我们看到雅各要传递神的祝福，这个时候表现出来他信心的成熟。他的祝福是一个超常力的一个祝福，通常的人不会这样祝福的。我们看到他的祝福，雅各给以色列给约瑟的两个儿子，这个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给他祝福的一个特色，祝福的特色，祝福的时候连这个以常有神同在的约瑟这时候都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约瑟想导演，把长子放准了一个部位，是要正对了约瑟的右手，而因此可以这样按立，这样给祝福。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约瑟是，甚至于约瑟手是交叉的祝福， 通常的人不会用交叉的方式，都是这样来祝福的。但是呢，雅各是交叉的方式，他交叉的时候，约瑟还把他的手拉出来，要放在长子的面前。但是他讲，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这样做。约瑟，雅各不从约瑟的方式，交叉祝福，交叉做什么事情很不方便。祝福，交叉的祝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代表了雅各到这个时候的信心的成熟。他讲，我知道，我知道，两次的讲到我知道，表明出来他明确的知道神的旨意。他这个时候知道，小的是要先被祝福，而要更多的祝福，大的要服侍小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有权照自己的旨意行事。你跟我要认识神的旨意，你跟我做父亲的要认识神的旨意，才能够传递祝福。你跟我做父亲的，如果不认识神的旨意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成为神祝福的一个器皿。弟兄姐妹，你跟我必须读圣经，你跟我必须应用圣经，你跟我必须在生活上受过了神的磨练，就像雅各这个人被磨练一样。我们看到神是全权的神，他有权利不按常规的方式来做事，而这个正被信心成熟的雅各这个时候了解，而且他知道关于恩典和祝福的事情的分配，我们必须全权的信靠神，因为这是神的特权。我们看到了这边有一个讽刺，这个讽刺是什么呢？早年的时候，这个瞎眼的以撒祝福雅各，瞎眼的以撒自己心中并不知道，而且瞎眼的以撒没有智慧的祝福，多不可能转回。也就是说，他瞎了眼，受了骗，而祝福了雅各，雅各就得到福气，远超过以扫。这一种欺骗方式，这种没有智慧的祝福，多不可能改变在神的行事上面。但是让我们看到现在那个几乎瞎眼的雅各，在老了快死了，在给祝福的时候，他心中并且特意他知道行神不寻常的事情，交叉的这个祝福。那这种有意识下的祝福的话，那怎么可能更难的被转回？因此让你跟我看到这边有一个讽刺的时候，让你跟我做父亲的，我们给儿女传递祝福的时候，首先我们需要有信心，首先我们需要自己顺服神，我们也明白神是祝福的来源，我们有这些经历，我们才不会给错了祝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给错了祝福，给错了个祝福给了儿女之后呢，我们呢目标带给他的儿女的目标搞错了，而因此呢他的一生呢受到的不是祝福。那我们看第二方面，我们所得到的教训，不但这是一个讽刺，而且让我们看到临终前的雅各已经不再凭己意去行事了。你跟我应当传递给神的祝福给我们的儿女，但是你传递的时候，你必须自己学习到清楚认识神的旨意，而且信心已经成熟。我们看到临终前的雅各，我们看到48章19节的时候，我刚才所说的约瑟的父亲，就是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这边表达出来他信心上有完全的把握，这边表达出来雅各的灵命是到了巅峰的情况，现在明白现在与将来。我们看到这项功课带给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模仿，雅各用了一生的时间来操练，来操练出神的这项真理，就是明白神的旨意。雅各知道什么呢？雅各知道神祝福不照了传统的方式来祝福，因此你跟我也不用传统的方式来祝福。雅各又知道什么呢？知道神的计划必须借着信心才能够开始， 才能够执行。你跟我可以从雅各学什么呢？可以学雅各的信心，可以学雅各怎么样在一生的时间中间明白神的旨意。雅各对神认识，雅各对子女认识，所以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到这第一段传递子女给子女从神来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小的总结。在这边信徒当操练信心，做一个传递，做一个传递神祝福的导管，实现神计划的一个参与者。我们